体贴人的意思，他不体贴神。所以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你是爱我教。所以我们的主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现在他要完成神的旨意。结果彼得呢，拿了绊脚石，就在那个路上把他绊倒了。如果我们的主真的绊倒了，他真的不上十字架，我们就没有救了。所以那个绊脚石一定要除去。好了，当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，讲到隔离不受隔离的东西，明白吗？那么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我觉得这个倒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5章，第11节，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隔离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那中文翻得很文雅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在希腊语原文是，那十字架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十字架是个绊脚石，要把人绊倒。所以马上主就对彼得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为什么马上主说这句话？因为十字架就是绊脚石。所以如果彼得他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就等于把绊脚石放在他的前面，就把彼得就绊倒了。彼得倒了，神的旨意就不倒了。就是因为彼得不肯倒，他希望我们的主不要去，那么神的旨意非倒不可。但神的旨意不可以倒，如果神的旨意不倒的话，那只有彼得倒。所以请记得，彼得是绊住脚，他是一个绊脚石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人要倒，这个人怎么倒呢？他不会倒，十字架是专门做这个工作，叫我们这人非倒不可。弟兄们，彼得倒了就好了，彼得倒了我们就有救。如果那一次彼得没有倒，我们的主倒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明白，要清楚，为什么主说那句话？为什么主说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？很清楚，钉十字架是加号，背十字架要么是打叉的记号，如果真的是相信这样的，这样的话是打叉的记号，或者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背十字架，其实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只背一根的石，一根的木柱，因为有一个根本就已经老早摆在刑场上，已经在那里。所以不管这样的十字架也好，背的时候或者这样也好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当彼得背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上面有个记号，是打叉的记号，是不是？或者这样的一个记号，你们做老师的，你们最高兴的就是看见学生打错了，再打个叉叉或者打。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就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，把我们这个人打叉掉，把我们这个人除掉，结果我们就不拦阻神的旨意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是背十字架的。所以将绊脚石从百姓的路中除掉，就叫每一个人背起十字架。做丈夫的永远不要给妻子十字架，他永远不要忘记他的妻子是神给他定做是最好的十字架。这样你看见了，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同行。慢慢你看见做丈夫的爱妻子，爱到一个地步，妻子佩服丈夫， 因为顺服是从佩服来的。他有什么地方可佩服？因为他不在基督的权下，所以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。原因是什么？要人如果要跟从主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这就是以赛亚书57章。所以这样你看见吗？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十字架不是救赎，我们讲到主钉十字架然后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，这是十字架救赎。但你看见还有一段的一部分的圣经明明讲到十字架的交通，背十字架就是指交通的，本来是他的十字架，但是你从神那里接过来。盖恩夫人，她16岁嫁给一个38岁的丈夫，她知道她要背十字架，丈夫是她的十字架，知道十字架。但是有一天，连佣人都欺负她，她说：“这回我不敢。”我请问大家，今天只有下属背十字架，没有上司背十字架的道理。如果下属让上司不开心的话，上司把他开除就可以了，不必背十字架。所以盖恩夫人身为夫人，她可以不必背，不必做这件事。结果圣灵告诉她说，这个佣人对你有好处，他专门为你定做。结果他从主那里就接过佣人了，就不容易啊。没有多久，这个佣人就干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十字架乃是一个交通，本来他的十字架，但是现在盖恩夫人呢，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，所以就背起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从主基督的十字架变成我们的十字架，这叫做交通。他爱我们，他要改变变化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有了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圣经里面不光这个讲的十字，也讲到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这也是十字架的教导，明白吗？我们能磨成基督的死，也是基督十字架教导说。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，我们最难读的就是十字架，讲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人人都懂，讲的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个个都害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一面是有救赎，因着爱的缘故，他就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。所以呢不要忘记，53章是讲的十字架，到了57章就给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教导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简单的来说哈，55、56、57都是讲到神荣耀回来那个圣殿，就是以西结的圣殿。那么以西结的圣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中央的地方是什么？是祭坛。所以当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的时候，他一定经过外院的东门，进到内院的东门，然后在整个圣殿最中央的地方就是祭坛。而且祭坛的阶梯呢是从东边上去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你看一眼完全中央对称的情形。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，穿过祭坛，然后最后到了至圣所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蒙恩的救恩。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要记得我们是从马槽开始，最后达到宝座，但是一定经过十字架，一定经过祭坛，因为祭坛是最中心最中心的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一面来说是客观的十字架，讲的十字架的救恩，另一面讲的主观的十字架，特别讲的我们经历的时候，你看圣灵就把十字架那个工作做在我们身上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我们讲的十字架不只讲到他的救赎，也讲到他的交通。那么讲的十字架的交通，那严格说来就是55章、56章还有57章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9章。那么大家翻到58章，58章给我们看见了， 这个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，因为有的地方我们来不及说。比方说前面讲到说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。所以你看呢，一听这几句话，你不紧张起来，你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错，他们犯了什么错。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，在神的眼光呢，好像罪恶一样。再读下去，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盼语，喜悦亲近神。这个就我们不懂了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天天这样，这个怎么算作罪呢？明白吗？这是我们天天做的事，我们来亲近他。但是主怎么说？主说让我来说明他们的过犯。好了，读到后面我们才懂得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当然包括进食了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哪、啊、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勒庇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第六节，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额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额吗？所以你就知道，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当然我们可能就会做这些事，但有一个危险，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活动。犹太人怎么做，别人怎么做，我们也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进食，但神说我有拣选的进食。你进食，你从来没有问说这是不是神所拣选的进食，清楚吗？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有一个秘诀，这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下面说的啊，第八节，这样你的光就比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就是你亲近，就是进食，你会发现在你整个的活动里面有光，好像早晨的光，你所的意志要速速的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要做你的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不能只有金钱的外貌，我们不能只有金钱的外貌而没有金钱的实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真刀真枪的，假不来的，做假做不来，装是装不来，你不需要装，这里根本就没有法利赛人的地位。所以明白外面那些活动，外面的金钱人都看得见，但是不，你要问说在我这些属灵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光，然后最后才晓得说，原来呢我们是神浇灌的人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好像一点盐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让圣灵来浇灌我们，你顺着圣灵的水流，就像旧约，就像创世纪一样，你当然找到金子，你当然找到宝石，你当然找到珍珠。所以呢，这是五十八章。到了五十八章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问，我们很清楚，这明明是圣灵的水流，不是吗？所以到了五十九章，到了五十九章。当我们读到二十节的时候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，雅各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这是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只得着圣灵。